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在新的一年，你又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主啊，深愿这个爱能够再次挑动我们。愿基督那个十架的大爱再次活化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是深深的感觉，我们被这个爱所激励，就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你这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感谢你，新的一年你带领我们走更深的路，与你有更深的连结，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要进入雅各的第八章最后一章啊。我想我们在进入之前，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复习。我们曾经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雅各乃是一卷个人属灵经历的一卷书。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基本上我们都有在客观上对属灵的认识，我们都有，不管是借着读经也好，借着读属灵的书报也好，或是我们听到也好，我们都能够认识神。但这种认识常常是落在客观属灵的认识，但是雅各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更当与主有直接主观的经历，这是雅各特别要我们注意的。因为我们可以听很多的道，我们可以读很多属灵的书，但我们对主的认识只是客观的认识，没有主观的经历。所以雅各带我们进入这个属灵直接主观的经历里面。我们记得在雅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根据圣经上给我们看见，最少我们基督徒对神的我们一般人对神的认识最少有四个方面。即使我们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对神也有一种认识，这种认识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他告诉我们，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以知道的，你只要观看神所的创造的这个宇宙，你即使不认识神，你也可以认识他的永能跟神性，这是明明可以知道的。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经历了主很多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好像神曾经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旷野一样，所以圣经上特别提到，以色列人认识什么呢？认识神的作为，这是最基本的。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多少认识神的作为。为什么？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有工作，他有带领，我们有时候祷告神也垂听，神在我们身上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认识神的作为，就像以色列人认识神的作为一样，这是第二步了，已经进了一步了，但这仍然是非常肤浅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讲到神在我们身上有好多的祝福也好，很多的恩典也好，他怎么样带领我们也好，我们认识他的作为。但圣经上说摩西就更进一步了，摩西认识神的法则，所以当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走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也读神的话语，我们开始懂得神怎么做事，神的原则是什么，所以我们开始认识神的法则。所以诗篇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认识神的作为，但是摩西认识神的法则。但是到了新约，我们就发现更完全的认识，那不是靠着我们追求可以达到的，那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求神我们的父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是很认识神的人，是很经历神的各方面的恩典能力的一个教会，他们不但顺从主耶稣，他们也亲爱众圣徒。但是即使他们到了这样的光景，保罗仍然有个祷告， 求神我们的父把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他们，使他们真认识他。所以你看见这个真认识是我们所要得到的，并不是说以弗所的教会对神的认识不真，而是不完全。所以这里的真认识乃是在原文里面来说了，在完全的知识里面认识他，或者说换另外一句话来讲能够认识他完全的旨意，认识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不但要认识神的法则，神怎么做事，神做事的原则怎么样，我们更是要在完全的知识里面认识他。我们需要认识他的心意，认识他永远的旨意，这是我们所应当追求的。那这个呢，需要智慧和启示的灵。所以雅各就把我们带到更深的地步，使我们能够认识他永远的旨意，认识神的心。所以盼望我们就是借着一步一步的与主联合，跟随他，然后我们能够像保罗所说的，在完全的知识里面认识他，认识他那个他的心，认识他永远的旨意。那我们在跟随主的这条路上，属灵的操练是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操练，我们不是在外面的一些活动而已，乃是在我们里面那个属灵的操练。为什么属灵的操练这么重要呢？因为神是灵，所以我们在属灵的操练上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属灵的操练一般来讲我们是讲到三个部分，因为我们的灵一般分为三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良心、我们的直觉、我们的交通。所以我们需要常常与主有亲密的交通，这个交通呢是灵里面的交通，所以这是灵里面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需要有属灵的交通，在灵里面与主的交通。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操练属灵的直觉，因为属灵的直觉跟圣灵恩膏的教训很有关系，所以这是超过我们的思想的，这属灵的直觉。那还有一个操练呢也很重要，那是良心这一部分。因为良心如果没有对付清楚，就影响到我们属灵的交通跟属灵的直觉。所以我们良心必须要敏锐，如果圣灵提醒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有缺欠，我们要认罪悔改，求主的血来洁净我们。如果圣灵感动我们要需要向人认罪，我们需要向人认罪，因为这个良心如果没有对付清楚的话就影响到我们与主的交通了，影响到我们在属灵的直觉上面的功能。所以这个属灵的操练变成非常的实际，如果没有属灵的操练，我们有再多的知识都没有用，我们听的再多的道都没有用，所以属灵的操练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在属灵的操练上面有进展，你就发觉呢，不仅我们灵里面得到供应，我们的魂生命也开始改变。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思，因为魂的里面有三个部分，心思、意志跟情感。当我们在属灵的操练上不断的操练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心思就慢慢被更新我们就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这个心思就开始被更新然后我们情感慢慢会被炼净，本来我们爱我们所爱的，但是我们所爱的不一定是神所爱的神所厌恶的我们不一定厌恶但是在属灵的操练里面，慢慢的我们的魂的情感也被炼净，我们能够爱神所爱的，恨恶神所恨恶的，我们的主爱公义恨恶罪恶慢慢的我们也能够爱公义恨恶罪恶然后我们的意志呢也能够降服我们能够说不要照我们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你看见属灵的操练是一步一步的不但影响到我们的灵，也影响到我们的魂，最后我们的身体也能够被改变，就像保罗所说的，他就能够 功课己身叫身福。很多时候我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但是因着属灵的操练，我们也能够像保罗所说的，我能够攻克己身，叫身体服我。否则的话呢，我们常常被我们身体所压制。那在属灵的操练里面，我们要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有的操练你都需要有导师的。属灵的操练，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导师，也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导师，就是圣灵。所以圣灵是我们最好的导师，所以在属灵的操练呢，我们永远要体贴圣灵的意思，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让圣灵担忧。所以这是我们在讲到进入雅各这条属灵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在跟随的时候，这个属灵的操练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属灵的操练里面，当然就离不开我们所谓的住在主里面，在基督里，住在主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啊，因为住在主里面跟属灵的操练是不能分开来的啊。那我们一提到住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想到了约翰一书第二章27节28节啊，我们很熟悉的圣经，但是我们还是要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二章27节28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特别记得这边讲到从主所受的恩膏，这个恩膏就是圣灵说的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你特别注意，这里我们里面都有这个恩膏，都有圣灵的涂抹，圣灵的膏啊。圣灵在我们里面，凡事教训我们啊。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很可惜，很多神的儿女不认识这个恩膏的教训啊。那如果我们认识这恩膏的教训呢，你就发觉他在凡事上要教训我们。可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的缘故，我们常常就消灭圣灵的感动，让圣灵担忧，我们就没有这个属灵的操练。但如果我们按照恩膏的教训呢，你就能够住在主里面，所以你看见住在主里面跟圣灵跟恩膏的教训是不能分的，所以我们真的按着圣灵这个导师来有属灵的操练的时候，你很自然的你就住在主里面。那住在主里面，你按着这个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呢，你就发现28节所讲的很宝贵，小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羞愧，那今天我们都讲到主要快要来了，但是当主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吗？当主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羞愧吗？秘诀在哪里？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这一节圣经太宝贵了，我们不要只是听了而已，我们也不要只是读了而已，让我们好好在主面前好好来反复思想，让这一句话能够真正的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讲到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们忘了另外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我们常常忘记，因为没有那一句话呢，就没有这一段话，因为这一段话要跟另外一句话要平衡的，那这句话在哪里呢？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24节所讲的，你知道我们如果没有这24节的话呢，27、28节呢就不完全，24节怎么讲？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藏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 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要把主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你就住在主里面。所以你看见住在主里面有两个方面，我们不要偏差。一个是要把主的话存在心里面，一个是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住在主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支柱，一个是主的话，一个是主的灵。今天我们很多时候非常注意主的话，没有注意主的灵，结果呢，这些话常常就变成道理，变成传统，变成遗文。如果我们只注重神的灵恩膏的教训，我没有注重主的话呢，我们很容易被其他的灵所欺骗，因为一切的灵你不可都信，因为圣灵恩膏的教训是不会离开主的话的。因为主耶稣自己也讲，宝惠师来的时候，他不是按着自己说话，他怎么听见他怎么说。所以我们在属灵的操练里面，在住在主里面，在跟随这一位圣灵我们的属灵的导师的路上的时候，有两件事情不要忘了。第一个，要把主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里面。第二件事情呢，当我们存在主的话，把主的话存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恩膏的教训就容易出来，因为恩膏的教训呢是按着主的话说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在读雅各的时候，在跟随主走这个属灵的道路的时候，这两个点我们不要偏差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也提到啊，整个雅各基本上就是一个幔内的生活啊，我们要学习住在幔内啊。那幔内的生活就是一个隐秘处的生活啊，换句话说呢，就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生活啊。因为我们以往可能都注重，特别是我们刚刚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的教导就是很注重外面的活动啊，特别外面教会的活动啊，因为我们觉得这些活动就是服侍主。这没有错啊，但是呢，我们常常活在人的面前太多了，活在神的面前太少了。幔内的生活乃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生活，活在神面前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根的生活，如果根不深，你树就长得不高不直，也容易碰到雨淋水冲风吹就容易倒了。所以隐藏的生活，幔内的生活，活在神面前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生活。如果我们没有一个隐藏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属灵的路上走不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都是活在人的面前，我们很在乎人怎么讲，我们盼望得到人的称赞。活在神面前的生活呢，人不一定认识我们，人不一定称赞我们，甚至人可能误会我们，但是神喜悦我们。这就是主耶稣所讲的，我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一个幔内的生活乃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生活，就好像大卫所说的，他能够瞻仰神的荣美，而且在他的殿中求问。当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瞻仰他的荣美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这个人就会变化像他，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不但瞻仰他的荣美，也在他的殿中求问。你记得大卫在诗篇27篇讲到他在殿中求问的时候，神马上对他说话，神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大卫马上说，神啊，你的面我们正要寻求。所以我们真正在神的面前，神会向我们说话的。那神的心就是我们要寻求他的面，那他的面我们正要寻求。那当我们有了一个幔内的生活，然后我们才能够出到营外。出到营外的生活，就是一条十字架道路的生活， 是一个与主一同受苦的生活，是一个在世上过寄居过客旅的生活，这个生活会被人误会的，甚至会被人排挤的，甚至被所谓的神的儿女们所误会的。但是这个生活呢，却是一个颂赞的生活，应当以颂赞为祭，这是那些爱主的人嘴唇所结的果子。所以一个营外的生活乃是一个颂赞的生活，一个营外的生活也是一个捐书的生活，要以捐书为祭。那一个营外的生活也是谦卑顺服彼此代祷的生活，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你有了幔内的生活，你才有营外的生活。那我们特别提到这个营，这个出到营外，这个营世界就是一个很大的营，所以我们要脱离世界。然后我们就发觉呢，希伯来书在讲的时候，那个营呢是一个犹太教。本来犹太教是一个启示开始的，神自己的启示，但后来呢变成人的宗教，变成人的系统。当我们今天在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营呢乃是指着基督教说的，因为基督教发展到一个地步呢他已经失去了与神直接面对面的启示，而成为人的教导遗传人可以参加各样外面的教会的活动，但是没有与神直接面对面的交通了这是一个营。但是有一个更大的营，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章，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第五节，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现在这里有一个营垒叫做坚固的营垒。这个坚固的营垒呢，使人不顺服基督那这个坚固的营垒，一方面保罗在讲这里的时候是指着那些外邦不信的人，因为他们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在他里面有一个很坚固的营垒这个营垒的一个特点，第五节讲到他各样的计谋各样的计谋。什么叫做计谋呢？这个计谋就是喜欢，就他的原文就是喜欢讲道理你看当一个外邦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你跟他传福音讲神的话呢，他跟你讲道理他要跟你辩论所以营内呢有个特点，就是我们喜欢讲道理，喜欢争辩把各样人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这个营内有个特点，它使我们至高，让我们骄傲将人的心意夺回，所以我们的心呢是远离神的。这不仅仅在这里我们发觉，这不仅仅讲了外邦人，你会发觉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虽然蒙恩得救了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也有恩膏的教训，但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听不见呢？因为我们里面有个营垒，我们喜欢讲道理，喜欢争辩。我们不但跟人在争辩，我们也喜欢跟神争辩。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那样子？然后这里面呢，它的根源呢是我们里面的骄傲，我们的至高。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 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这个坚固的营垒，把各样的计谋，各样喜欢讲道理，喜欢讲理由，喜欢争对错啊，拦阻我们认识神的那些骄傲，那些至高的事情攻破了，把我们人的心意夺回来，顺服基督。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很坚固的营垒，我们不服，我们骄傲，我们喜欢讲道理，喜欢争对错。所以我曾经讲过，今天最大的问题在教会，在家里面，在我们工作上面，我们所争的就是对和错。但我们忘了一件事情，对错仍然是在知识善恶术的原则底下，带下的是死亡。所以你看见今天你不是说犹太教是个营，基督教也是一个营，我们里面也有一个营垒，这个要被攻破，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属灵的路上啊，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有这么多的追求啊？然后我们在属灵路上走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呢，你就发觉有一个拦阻我们跨不过去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里面有个营垒。所以我今天有负担要交通这个点，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好好的注意听的话，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跨过我们那个拦阻，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如果我们好好在这一点上操练，我们会不一样。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啊，如果今天是我在领诗歌，然后我要领的时候呢，投影机出问题了，你看我的反应是什么？第一个我会发觉呢，我没有任何人可以怪，因为这是我自己做的事情。然后呢，我要怪这个机器呢，我也没有什么好怪的。所以我没有什么人好怪，但是现在我没有办法用投影机，我没有办法代替用姊妹唱诗，现在是唱诗的时候。所以你会发觉我里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就是不舒服，不快乐，然后我就被压制，你会发觉我这个人就不一样，我被这个东西感染了，被抓住了。但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你知道这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营垒。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如果你想想看，如果不是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不可能发生的。但如果是神允许发生，为什么我不高兴？因为我里面有一个不服，我觉得应该要发生，但是现在呢没有发生，这件事这个东西坏掉了，我里面就不服，你看见没有？明明我们知道这是神允许的，但我里面还是不服。你发觉什么呢？我里面有个营垒，我不愿意服在神的手下。它的根源在哪里呢？就是圣经上所说的，罗马书第八章所讲的，肉体不服神的律法，肉体也不能服。你有没有发现今天碰到这个问题了？我知道是神的意思，但我不服，但是我没有对神不服，但我里面不高兴。所以你看见我的问题在哪里没有？我里面有个营垒。那今天比如说我们唱诗歌，你知道有的时候有些诗歌很美的，它是经过几百年前那些圣徒所写的，经过了几百年它还存留在这里，不但他的诗歌很美，而且他里面那个属灵的意思很深，所以我们很喜欢唱这样诗歌。但是对有一些人来讲，他可能不喜欢，他觉得这诗歌太老了，不新，而且呢唱久了就死气沉沉的，不活泼，所以我就不喜欢。你就发觉呢，你看我们里面如果是这样的人，我里面不喜欢不高兴，你发觉没有？这是一个营垒。那反过来讲，今天我喜欢唱这些古典的诗歌， 好，今天来了一些现代的诗歌，非常热闹，非常好，而且很容易进入。可是我里面呢，因为我受到传统的影响，我里面就不能接受这些。你看我又不高兴了，我也说不出来哪里不高兴，我就是不高兴。你们发现在这里有一个东西在我里面，有个营垒，就是我那个鸡，我那个肉体。如果不是神允许这个诗歌这样播放，怎么可能播放？但当我播放的时候呢，你看 我就不舒服了。你们看见我每天碰到好多事情，我们里面就是被辖制，就没有办法喜乐。好，今天我去教会听了一篇道，这个人讲道讲的实在是水准够低了，我一听了以后就不爽。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不是神允许他在这个上面的话，我怎么会听到这样的道呢？你就发觉原来怎么样呢？如果我们懂得神的心，你发觉神在做一件事情，万事在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不管是投影机坏的也好，不管诗歌不是我喜欢的也好，不管是我听了这个道这个讲的人也好，神要为一种人效力，就是爱他的人。什么样的人是爱他的人？就是爱他旨意的人。所以如果我们懂得神的旨意，我们愿意顺服的话，每一件事情都要让我们效力。今天我们神的儿女，特别是我们有心追求主爱主的人，我们常常碰到一个难处，就是我们巴不得就像圣经上所说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都愿意来服侍神，对不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但很多时候我们很爱主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呢，我弟兄不爱主，我姐妹不爱主，我的孩子不爱主，你看问题来了。然后我们祷告也没有什么效果，然后这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怎么样呢？我们就下沉了，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呢？神要做一件事情在我们身上，这一点是我们要非常注意的。就我们常常就卡在这个地方，因为神要对付的乃是我们这个人这个己。因为神有一个律，这个律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头脑知道，但我们常常不知道的。我们晓得这个律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像地心引力。今天你站在桌子上，你跳，结果怎么样？跳100次它就掉下来，因为那是一个律。如果你今天违反这个律，你在那边祷告主，说主啊，我盼望我一跳起来的时候我能够飞起来，主不会听的。为什么？这是一个律。那今天呢，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个律，这个律是什么呢？哥林多前书15章告诉我们，若不死就不能生。主耶稣说，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你现在看见没有，主在我们身上做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就要把我们带到死地。但是我们常常不愿意进入这个死地，为什么呢？我们里面有那个至高之事，我们里面有男主人认识神的各种计谋。所以现在问题来了，今天如果我们看见这个投影机坏了，神感动我们，这是神允许的，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们不舒服啊，我们受辖制啊。神要我们把我们这个己，我们想要他好的那个己带到死地，你懂我的意思吗？当我们听到一首诗歌，不是我喜欢的，有人喜欢，不是我喜欢的，我这个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呢？因为我要把我这个自己的意思，那不喜欢的意思要带到死地。当我今天祷告了，神在我家没有做什么事情，我不舒服，要把这件事情带到死地。因为只有这样死的时候呢，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了。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身也在我身上显明出来。所以你看见没有，今天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属灵的生命，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呢？因为我们很多事情不愿意死，而且常常是很好的事情我们不愿意死，坏的事情我们愿意死，好的事情不愿意死。我们觉得这个投影机不应该坏，你看我们在讲道理，你有没有看到我们不愿意死？诗歌不是我喜欢的，如果你看那些属灵的古典的诗歌多好，今天唱这个新的诗歌，你看这是好的，我不愿意死。这个站在讲台的讲的不好，他讲的好多好了，你看我们这个人讲道理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死，神在我们家的做事里面我们不愿意死。当我们不愿意死的时候呢，你发觉了身上不带着耶稣的死，耶稣的身在我身上就不能显明出来，复活的生命不能显明出来。死如果不在我身上发动，生就不能在别人身上发动。你现在发觉这个整个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没有？我们不愿意被带到死地，而且呢我们不愿意被带到死地，常常是我们认为好的对的事情我们不愿意带到死地。但是不要忘了，不仅仅是不好的事情应该带到死地，连我们以为好的事情都要带到死地。为什么？因为神掌权，只要是神掌权我们就应当顺服。把人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如果我们在这上面操练，你就发觉什么呢？我们不再受辖制，我们不再被压制，不再被喜乐，我们这个人自由了，释放了，我们就能够什么呢？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你现在想想看，有多少事情里面不舒服不爽，难道不是神允许的吗？那既然是神允许的，为什么你不舒服呢？因为你不服。我们祷告为什么神不答应？神当然可以答应，为什么神不答应？为什么神延迟？他让我们降服下来，他有他的时间。主耶稣说，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我的时候不方便，因为父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父的时候没有到，我们也不舒服。所以你就看见了我们整个的问题在哪里。如果在这个点上弟兄姊妹，我们好好学习一件一件事情对付，你会发觉你的重担越来越丢弃，你就越来越自由，越来越释放，充满了喜乐，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但弟兄姊妹，还有一点，肉体不服神的律法，而且肉体也是不能服，所以这就怎么样？这就是靠要我们在属灵的操练上，常常向主呼求祷告，主啊帮助我，不是改变环境，而是先改变我。不仅仅错的事情我要服下来，连我以为对的事情我也愿意向自己死。神的律就是若不死就不能胜。你能不能想象，当我们这样操练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自由？我们会不会释放？我保证你一定释放，一定自由。而且呢，你就发觉我们很多在属灵上面碰到了拦阻，碰到了关卡不能过的时候呢，你能够过去了。复活的生命要在我们身上彰显，神的荣耀，神的全能也要在我们身上彰显。很多拦阻我们彰显神的形象、荣耀、全能的，就是我们里面这个淫累。当你真的服下来的时候，神要为你做工。所以圣经上诗篇四十六篇告诉我们，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你们要来观看我的作为。 所以当我们在这方面操练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属灵上面有很大的跨越。因为很多时候我发觉弟兄姊妹拦阻呢，常常就是特别是在好的事情上我们不服，坏的事情我们都愿意，好的事情我们要讲道理，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为什么这样，就把我们这个人无形中就压制了，捆绑了，没有办法释放，没有办法喜乐。所以我们要有奉献的心，把自己再一次的奉献给主，说凡是出于你的我都愿意降服，你坐在宝座上我要持定元首。所以我们要有奉献的心，愿意让神来帮助我们，因为肉体不服神的律法，肉体也不能服。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向着自己死。虽然我们肉体不能，但是圣灵能够帮助我们，依靠神的恩典我们就能够相信顺服。当我们在这方面操练了以后，我们就看见雅各书第七章，我们复习一下第七章最后几节。这个时候七章十一节我们就能够懂得了。这时候他很喜乐，为什么？他释放了嘛，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这个时候你看你所有的重担都没有了，所以你喜乐了，你知道神的心意了，这时候你可以发起来了，发起这个，因为你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这个时候你能够帮助那些幼小的人，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看看它有没有开花啊，石榴放蕾没有，你能够帮助这些，看看这些年幼的弟兄姊妹他有没有发芽，有没有开花，有没有放蕾。要不然你怎么帮助别人，我们自己都不那么受压制，我们自己都不喜乐，都没有释放，我们怎么能够帮助别人呢？这个时候你能够帮助，然后这个时候你能够向主怎么说呢？我要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因为你释放了，那里面充满了爱，你发觉神真是爱我们，真是你会看见万事真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风且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多美。好，我们现在要交通第一节，第八章第一节。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一开始第八章很特别哦，巴不得。什么叫巴不得？这一个人已经与主有这么好的关系之后，他有一个巴不得。这个巴不得的意思就是一个叹息。当他有这与主有这么美的关系之后，他里面仍然有一个叹息，有一个不满足。这个不满足就是我们曾经讲过，乃是一个神圣的不满足。他怎么说呢？他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那这里是有一个背景在的，这是以前他们在那个时候的一个规矩，就是说即使是夫妻结婚了以后，他如果在外面遇见了，他不能亲嘴，会被人轻看，但是同母的兄弟就可以，所以他这是他的背景。换句话说呢，他盼望，他里面有一个巴不得，他里面有一个盼望，他盼望不管在家里面在外面，他都要与主亲嘴，意思是他不让任何的环境来限制他，他对主是这么的亲，无论什么环境 要与主亲近。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我们要来看一处圣经，新约的圣经就帮我们解释了这段话，这是很重要的一段圣经。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从十八节到二十三节。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这是保罗的话，这是保罗的经历，所以我们来看，保罗也有个巴不得，保罗也有个叹息，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的。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一方面万物都在叹息劳苦，因为他们都浮在虚空之下，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这是万物都在叹息劳苦。但是呢，连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你看，也有个叹息，等候什么呢？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换句话说，现在呢，到了雅各第八章的时候，这个人他里面有个叹息，他跟主已经那么亲近了，但是他知道他仍然有个限制。意思就是说，他虽然他这个里面的人已经完全被更新了，但是呢，他外面这个人呢，仍然受败坏的辖制，肉体外体还在毁坏，虽然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所以他盼望能够脱离肉体败坏的辖制，盼望能够见主面，盼望身体能够转变，身体能够得赎，能够有主那个荣耀的身体，与主荣耀的身体相似。这个时候呢，他见主面的时候不会羞愧，谁也不会轻看他，所以这是他巴不得的叹息。所以他盼望怎么样？其实他就是盼望等候被提，盼望能够呢身体变化，能够与主荣耀的身体相似。这个时候再也没有间隔了，现在虽然他感觉上在灵里面他与主没有任何的间隔，但他还有外面肉体的瑕疵败坏，所以这是他里面的那个叹息，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赐我母亲来的兄弟，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啊，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有一句话也是我们很熟悉的，这是约翰的话啊，前面是保罗的话啊，这边是约翰的话，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所以主如果显现，我们就要像他，我们要变化成主的那个荣耀的形象，荣耀的样子。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一个人虽然跟主有那么亲密的关系了，仍然有一个叹息，仍然有一个巴不得，因为他等候被提， 脱离外体这个败坏身体的辖制，能够与主永远在一起，不再有任何的间隔。所以这是我们所要知道的，在这里这一个人有这样子的一个叹息。所以巴不得我们都被带到这样一个地步，我们也有这样的叹息，能够脱离外体身体的败坏，能够有基督荣耀的身体在我们身上，我们见他面的时候谁也不轻看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轻看我们。那在这里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特别提到一个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字，叫做儿子的名分。所以他在那里有叹息，他盼望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也就是身体的属。那儿子的名分这个字是一个很特别的字，英文就是 sonship。 那这个字呢是保罗特别用的，保罗用这个字的时候他有特别的意思，所以保罗特别讲到儿子的名分。那我们知道儿子的名分跟儿子不一样，你看圣经上提到儿子，但也提到儿子的名分，所以儿子的名分跟儿子不一样，但是不能分开。这话怎么讲呢？什么叫做儿子？我们每一个有神生命的人都是儿子，神的儿子，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因为我们都有神的生命，我们是从神生的，这是儿子。但什么是儿子的名分呢？也就是说，你虽然有神儿子的生命，但这个生命没有办法彰显出来，你就不是没有得着神儿子的名分。所以儿子的名分来说呢，神儿子的生命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有神儿子那个形象的实际。所以这个是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常常提到的儿子的名分这个词，保罗特别用的。那我们特别来看几处圣经然后我们再来解释这个儿子的名分，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保罗他所盼望的还不仅仅是主的回来他盼望能够得到儿子的名分，身体得赎所以我们来看几处圣经，我们来看保罗怎么来用这个儿子的名分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还再回到第八章我们先看23节，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一处圣经罗马书第八章23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来赐我们身体的。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儿子的名分还不是儿子，是儿子的名分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的第15节这是我们常常忽略的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15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在原文这个心是灵所以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原文心是灵那这里的儿子呢，在原文是儿子名分的灵，儿子名分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所以你看见这边又再次提到儿子的名分你看我们里面常常害怕，对不对？你事情很顺利了，你不害怕；事情不顺了，你害怕了你很爱的孩子半夜还没回来，你害怕了，你不知道他在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今天有一点震动我们就害怕今天世界局势来了我们就害怕，我们害怕加州不久以后有一个大的地震，你看我们害怕。但是他这边讲到我们所说的不是奴仆的灵，人就害怕所以我们如果生命没有长大成熟的话呢，我们仍然是个奴仆这等一下我要解释奴仆的灵人就害怕。 但是如果我们有了儿子名分的灵，换句话儿子圣灵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害怕。为什么呢？我们叫阿爸父，因为我们所遭遇的一切都在父的手中，父爱我们，你不会害怕的。好，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或者我们先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好了，我们再看加拉太书。先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第三节到第五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又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看到没有，又再次提到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儿子，我们还要得儿子的名分。那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像奴仆人就害怕呢？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七节，第一节到第七节，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直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教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再次提到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进入你们的灵啊，呼叫阿爸父。看到没有，这时候儿子的名分有了，所以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灵，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的，既是儿子就靠着身为后嗣就能够得产业。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在罗马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就给我们解释了什么叫做奴仆，什么叫做儿子，或是儿子名分。这一段的背景，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的背景，乃是保罗，因为保罗是罗马的公民他在大树长大，因为大树是罗马的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城市所以保罗很有罗马的背景在，所以他用在讲这一段话，他是用罗马的背景所讲的因为当时罗马人他们因为国力很强盛，去征战的时候征服了很多的这外邦的城市，把他们很多的俘虏带来，很多的俘虏被杀了，很多的俘虏留下来了，而这些俘虏呢，很多都是很有学问的人因为很，你知道那时候在他们之前是希腊帝国嘛，希腊帝国希腊的文化是很有名的，所以希腊出了很多的哲学家，亚里士多的等等等等苏格拉底，这些都是很有名的人。所以当罗马他们征服了这些人以后，很多呢这些俘虏都是很有名的，这些有学问的人呢就带到他们家里面来了，做他们孩子的老师师父，就这里讲的师父跟管家，师父跟管家所以现在这个主人他有很大的产业，他有儿子，现在他儿子怎么办呢？他把儿子交给这些管家，这些师父，就是这些俘虏很有学问的人来教他的孩子。那这是儿子，但是儿子还小的时候呢跟奴仆没有两样，因为他们是在这些人的管教之下，一直等到有一天他父亲觉得孩子学得够了懂了，这个时候呢就从师父管家的手下出来， 给他所谓的儿子的名分。所以他现在不仅是儿子，他现在有了儿子的名分了。有了儿子的名分就怎么样呢？可以跟父亲一同承受所有的产业，就是这一段话所讲的。那保罗用这一段话来解释我们神的儿子跟儿子的名分中间的差别。今天我们也是在很多世俗的管教底下，我们的师父跟管家是谁呢？就是圣灵。圣灵把万事在我们周围摆在我们的面前。弟兄姊妹，万事是每一件事哦，不是只有你觉得好的事情啊，你觉得不好的事情也是万事，也是圣灵这个管家师父在教导我们，也是我们的天父爱我们，把我们放在圣灵的管教底下。今天早上在我家的门口听到很大的一声碰撞，我从窗户外面去看，一个车祸。弟兄姊妹，很多时候连车祸这样的事情，连我们拿了 ticket 这件事情，你不要觉得你倒霉而已，万事每一件事都在为你效力。为什么呢？圣灵借着万事每一件事情在训练我们，到有一天天父觉得我们够了，就把儿子的名分给了我们，身体得赎，与他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不会羞愧。这是这个人巴不得，他里面的叹息，他盼望，因为他已经预备好了，他已经得着儿子的名分了，他盼望能够身体得赎。今天我们在圣灵的管制底下，我们在读雅各的时候，巴不得我们也有这样的叹息，得着儿子的名分，也就是身体得赎。也是恩待怜悯我们，带领我们继续往更深的路去，盼望在今年，在新的一年，我们有个好的开始。我们在凡事上，我们能够学习向自己死，在凡事上顺服神的旨意。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在别人身上发动。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让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荣耀归给他，我们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在新的一年你再次把你宝贵的话语赏给我们，因为你爱我们，你把我们交在圣灵的管制底下，让我们有一天能够得到儿子的名分。主，我们常常亏欠你，我们不认识你的手，我们好像无知的驼马，常常顶撞你，但是你慈神爱所牵引我们，你让我们能够慢慢明白你的旨意，愿意向你降服，让我们的心意能够被夺回，使我们能够顺服基督。愿你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权柄，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